阮英在后窗户外边正听见屋子里头郎正和洪玉珠他们两个人对话。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的对话是和风细雨，一句一句的谈，谈着谈着双方就僵持起来了。为什么僵持？阮英从他们两个的对话当中还没听清楚，最后这个郎正就威胁洪玉珠，告诉洪玉珠，今儿个我接你来，你是想走也得跟我走，不走也得跟我走。洪玉珠这话回答得更强硬，让我走啊，你能带走我的死尸，你带不走我的活人。郎正一听，好，死尸我也把你带走。郎正一伸手，由打身背后刺，把这冰铁穿就瞪出来，瞪出里头冰铁穿，双手一合，洪玉珠，你跟我走，不跟我走。这功夫坐在床头的洪玉珠腾腾就站起来，郎正，我把你这个黑心狼，行啊，到时候了，你该要我的命了，来吧，你把我杀死，我到死耳瞑目了，我追随我丈夫去，来，你以为我不敢吗？我杀死你洪玉珠就如同打死一个苍蝇一样。是啊，我也不想活了，人世上酸甜苦辣我都已经尝够了，郎丈，你要给我这一穿，我得谢谢你，你让我结束这苦难的人生，来吧。我这郎正双手一合，这穿他真想要往洪玉珠千心插，这一穿要是穿上，那洪玉珠是必死无疑呀、啊。可是阮英在后窗户外边能让他这穿往洪玉珠的前胸上穿吗？阮英一看，呵，郎丈你好狠毒。阮英一抬胳膊，这袖子里边有袖箭筒，阮英的袖箭是百发百中，别看隔着窗户大腰门都能打着。阮英心想，郎正，我要你兔崽子命得了。阮英一抬胳膊，又打这后窗外边朝着郎正这后脖梗子这啪啪啪，接着就是三颗袖箭，啪啪啪，三颗袖箭往外一打，这袖箭穿透窗棂，噗，这个袖箭一穿透窗棂纸，噗的一声有个响声。这郎正那毕竟是练武之人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手中端着个穿，他盯着洪玉珠，他突然听见后窗户窗纸噗的一响，郎正往旁边一回身，这袖箭第一只躲过去了，第二只也躲过去了，第三只这个箭道我略微偏离了一点，正好就穿到郎正这个耳朵唇上，噌楞一下把这耳朵唇给穿掉了半拉，郎正这左耳朵已经没了，让那位古幽古生南艺宝剑给削掉了。最近呢这个药布刚摘掉，这边是没当头了，结果这边阮英噌耳朵唇又给穿掉一个。郎正心想，我是倒了霉了，这后边是谁发的暗器，哪不打专门穿耳朵，如果我这个耳朵再穿掉之后，我这脑袋看上去就太难看了，没有两边的这装饰品，他瞅着光不溜秋的，这叫什么玩意儿啊。郎正往旁边一扯身，好，什么人？一说什么人，阮英在这儿高喊一声，阮英。这一报字号，郎正当时就一惊，郎正心想，阮英怎么到这儿来了啊？阮英这么一喊阮英啊，外头唐铁牛等众位弟兄就知道屋里打起来。唐铁牛喊了一声，你们还在这愣着干什么，还不给往院子里边上，说了一声往院子里边上，赵玉一提了亮银棍跟石长青花云平怎么蹭蹭蹭纵身就奔院子里来。这院子里边还有郎正带来的三个从人，这仨人呢是赶那花轱辘轿车的，有两个呢是郎正的随从，这三个人还够赵玉一个人划了的吗？ 赵玉进来之后把这亮银棍摆开，皮球啪嚓咣几下子把这仨人就打得跑了，有跳墙的，有顺门跑的，仨丫子又跑，连头都不回。赵玉打走他这三个随从，提了着棍要奔上房屋去，还没等奔上房屋去，这功夫郎正有打那上房屋里边就出来。郎正耳朵已经负伤了，他有打上房屋这一出来，赵玉一看见郎正，纵身到跟前，摆起亮银棍，搂头盖顶，呼，一棍就砸下来。老郎正把这个冰铁砖一横，嘡往上一磕，上边一磕这亮银棍，身后边唰，刀锋一响，阮英那颗披风刀斜着又剁下来。郎正往后一撤步，缩颈藏头，一躲这个刀。阮英紧跟着啪，合手奔着前胸又是一刀。阮英跟赵玉两个人双战一，这功夫石长青、花云平也过来，四个人围住郎正了。郎正一看，坏了，我要是被他们四个人把我死死的围住，那是我非被他们捉住不可。这郎正一摆冰铁砖，嘡的一下子冲着花云平这边一磕，他这刀闪出一条道路，噌的一下一纵身，郎正就窜出来。窜出来之后一纵身翻过那篱笆墙，撒腿就跑。石长青、花云平两个人腿脚快，哥两个提着刀随后就追。这是晚上，郎正跑出那个湖北店村庄，钻了树林子，石长青、花云平就再找不着他。哥两个只好回来，当他们回来的时候，这阵阮英、唐铁牛等人都已经来到了红玉珠的屋内。这阵一看红玉珠坐在床头上放声痛哭，好像他心里边有多少委屈。阮英就安慰他，红大姨您别哭，您别哭，有什么事儿您跟我们讲。红玉珠这个时候才止住了哭声，哎呀，幸亏你们来了，如果不是你们来，恐怕今天晚上我就让郎正一冰铁穿把我给穿死了。阮英说，红大姨您呐不要过于悲伤，现在看起来您得一跟我们走了，如果您要不跟着我们到宋营，您这个住处可是十分不安全。您瞧见没有，郎正逼着您要到他那儿去，我看出来了，您不愿意跟他去，但是您不愿意跟他去他就要您的命。您说说您怎么在这待呀，为今之计就得跟着我们走到宋营中，到我们兴隆殿。您呐愿意给我们帮忙就帮忙，不愿意帮忙呢您就到那里去住着，那里比较安全。我看得出来您和郎正是有一段冤仇的，当然了这个冤仇的详细经过恐怕现在您没有时间跟我讲，当初狄三宝老英雄跟我们要说的恐怕也是这一段事情，对不对呀？红玉珠点点头，好吧，那我就跟你们走。老人家您收拾收拾东西，门口那轿车他没赶走，这就等于是给咱们预备的，您就乘坐这个轿车咱们一起同行。我没有什么东西可收拾的，别说我这屋子里边的东西，就把我这房子连我这院子都算上也值不了几个钱，这一切我都不要了。好吧，我跟你们走。红玉珠站起身来，由打屋子里边脸和脸和替换的衣服打了一个小包裹，提了这小包裹跟着阮英他们就出来了，来到门口外边就坐上了这辆花轱辘轿车。阮英、唐铁牛等弟兄几人一看这车坐上，谁敢呢？乐宝在旁边说了，赶车我来。乐宝坐在这车辕子那儿，拿起这鞭子来，啪鞭子一摇，他赶着这花轱辘轿车。那几位弟兄呢一起骑着马随后跟着，就把红玉珠由打这湖北店接到了兴隆客栈。等接到兴隆客栈的时候， 天可就已经亮了。天大亮之后，他们来到兴隆客栈，进了客栈，阮英呢就把这红玉珠先让到客厅里头。到客厅里边，没去的弟兄们一一过来给这红玉珠见礼，有的叫红姨，有的叫红婶儿，反正是比他们都长一辈儿。阮英有几次这句话到嘴边想说没说，他想说什么呀？他就说：“红姨，您脸上这轻纱是不是摘下来凉快凉快？”但是阮英一琢磨，这话不能说，有可能啊，这老太太脸上有伤，她抹不开的摘，人家不愿意摘，咱们不能说这话，这样显得没礼貌。大家都见完礼了，阮英吩咐摆早饭，早饭吃过之后，阮英就跟红玉珠说了：“红姨呀，我问您，您愿不愿意给我们帮这个忙呢？愿不愿意跟这郎五金、郎正再见见面呢？”红玉珠说：“阮元帅，说实在的，原先我不愿意帮这个忙，我也不愿意再见郎家父子，可是现在我不找他们，他们来找我，我看这件事情是躲不开让不过了。你们已经救了我的一条命，没有你去，恐怕我就死在郎正的冰铁川下，受人点水恩，当以涌泉还，更何况你对我是救命之恩呢、啊，我愿意给你们帮这个忙，只是我怎么帮啊？”阮英说：“您说，您觉得怎么帮好？”哎，我想你们最好是能把这郎五金单独的调出来，让他跟我见一面，只要他跟我单独见一面，我对你们这个忙就算是帮上了。哦，好吧，老人家您尽请放心，先在这店里边住着，什么时候能把他调出来跟您见面，我们想办法。阮英心里在想，把郎五金要调出来跟他见面，这个事情太困难了，郎五金是我们敌对的仇人，他怎么能听我们的话呢？再者说了，安排在什么地方跟这个老太太见面呢？啊，阮英对这个事情颇费脑筋，现在不能着急啊。这个时候红玉珠说了：“我再问你们，这狄三宝他不是死了吗？”阮英说：“是。”现在他的遗体在什么地方？阮英说：“就在这店房的后院外头，他住的那两间房的住室之中，我应该到那儿去看一看。这狄三宝是好人呐，我要见见他，好多年没见他了。”哦，阮英说：“好，既然这样的话，我陪您去。”阮英领着红玉珠出了店房，就绕到了后边，来到狄三宝的住室。当走进狄三宝的住室的时候，此时刻阮英一看，这屋子里边显得格外凄凉。外间屋里边停着一口白茶棺材，头前提着抬头字，狄三宝的尸首已经成殓在里头，前边摆着供桌，供桌上边点着蜡烛，燃着香，在旁边放着一把椅子，椅子上边孤苦伶仃的坐着一个小孩，这小孩就是那狄小宝，孩子这腿上缠着白布，旁边立着一个棍子，这种景象太凄凉了。阮英进来之后先问那孩子怎么样，孩子两个眼睛哭得像肿铃铛似的。这功夫红玉珠一看见这孩子，一把把这孩子就抱过来，红玉珠也放声痛哭，接着红玉珠就在棺材前边跪下，给烧了几张纸，嘴里边在叨念：“狄大哥，我可万万没有想到，咱们两个自从那年一别就成了永诀呀。狄大哥，你死得不明不白呀，我来了，我来给您烧纸吊唁， 阴灵有验的话，您能看得见吗？您保佑我能跟郎五金见上一面。红玉珠在这烧完了纸，哭完了之后，站起身来，回身看了看阮英，阮元帅呀、啊，我看呐、啊，你们那个店房里边都是住的你们宋军人马。我一个女流之辈，虽然说年龄大了一些，在里边住着也多有不方便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就在这儿住下吧。这个孩子挺可怜的，我连照料这孩子，同时呢，也给这狄大哥守守灵，你看怎么样？阮英说：“您要在这儿守灵，照看这孩子，我怕不安全呢。”没什么，你放心吧。到这儿了，隔着墙就是你们宋军，难道说还有什么人来害我吗？阮英说：“也好吧，那您就住在这儿吧。我安排些人暗地里保护您，用不着。”阮英说：“这个您就甭管了，红玉珠就在这儿住下。”阮英转身回到自己店房之中，告诉唐铁牛、乐宝、赵玉，你们三个人从今天晚上开始，要把红玉珠的注视前后，你给我严加看管，不准有任何闲杂人等往这房子靠近，如有靠近者，你就毫不客气的动手，千千万万别让他们别人把红玉珠给刺杀了。唐铁牛一听，这您就放心吧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。阮英这安排好了，红玉珠就在狄三宝这个住室住下了。一日三餐，阮英派人给专程到这送饭。到了晚上了，定更天以后，红玉珠就坐在棺材前边，他瞅着这棺材，红玉珠好像是引起了无限的遐想。这狄小宝呢，就在对过那坐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住持外边不远的树林里边闪出一条黑影，谁呀？正是郎五金。这郎五金是受他爹的指派而来，郎正告诉郎五金说，他有一个最重要的仇人需要他给除掉。郎五金今天晚上来了，他提溜着这条冰铁川先来到房山头切近，听了听周围寂静无声，然后一转身来到外间，一抬腿，啪，把这门踹开，纵身进来一百穿，照着红玉珠后心就刺。